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的教会在国语堂里面都是幸福主日。我想两组的讲员，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陈永康他们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经历神，特别也是他提到说他跟妈妈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恢复，非常感动人，非常感动。上个礼拜更是，我想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的幸福主日从来没有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是讲员当天早上盲肠炎，但是也很感恩主，谢谢主哈。我们非常感恩的是 Lisa， 就是我们上礼拜陈恩的太太她动完手术，而且现在呢都已经恢复，也都出院了，回家了。我们鼓掌归荣耀给神好吗？谢谢主，大家都为他们祷告，我们觉得很感恩。谢谢主耶稣，在他们的分享当中， 我想不只是看到他们的家庭有很多的恩典，我们也看见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新人，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不只是在天堂定一个位置而已。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验的是那个改变。人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不会20年前的软弱，10年前的这个失败，我们一直活在那个软弱、失败、罪、污秽里面出不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改变的道理。道理大家都是懂的，我们不是小朋友了，道理大家都懂，这件事不该做，那件事情应该做，道理都懂。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得到更宝贵的一样东西，不是一个改变的道理，而是一个改变的力量。我们需要得到那个力量，好像永康所分享的，我觉得非常感动。他跟妈妈，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也有一些跟家人、跟很亲近的人一些关系上的拉扯，都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应该爱妈妈呢？他也是很爱妈妈的，可是那个爱妈妈是一回事，讲话很冲又是另外一回事，不想理他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求主恩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应该，而是力量。应该都懂，但是我们需要那个力量，在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在他们的分享当中，两组人的分享里面，你都会发现说，那个改变有一个契机，那个契机是当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讲，我们最近教会刚刚读完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信耶稣，信耶稣，这个最大的关键叫做信。但是到底什么是信呢？什么是信？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信，请你跟我读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这里面是圣经自己对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什么是信呢？这是圣经对信所下的定义，一起来读好吗？十一章第一节，一起来，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我所盼望的这件，我好盼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就。那个所盼望事情，那个实底就是实现的意思，就是我所盼望的那件事情会实现。但是那件事情呢，我根本还没看到。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根本还没有看到它实现，我凭什么相信认定它就一定会实现？未见之事是我还没看到，但是我有把握，我有确据，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这是信，这是圣经里面对信所下的定义。但是好像前两个礼拜，也许我们有一些人邀请一些朋友，那个朋友他可能第一次走进我们的教堂，他可能是第一次在线上听到有关于耶稣的事，他第一次他根本不太认识耶稣。那讲员说，有一些感动的人，你愿意信耶稣请举手，我举手。但是我到底在信什么呢？我在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信？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说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的那个信，其实基督徒信心的是一个历程，它不是一步跨过去就做完了啊，我信了。其实是一个历程，从刚刚开始可能半信半疑啊，有一点感动，我是愿意试试看，从刚刚开始这样。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更多的认识神。不但认识神，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这个字， 他不只是知识性上的我认识，他讲的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好像各位如果来教会一段时间，大家会认识奇梅师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师母叫奇梅师母，但是我跟奇梅，她是我的太太，我跟她的关系恐怕跟你对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不只是知识性，哦对，我们师母叫奇梅，奇梅一个个子小小的，奇梅现在好像常常在南凯，这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认识，不只是这种外表上面的我知道这个人，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既然是生命的关系，我跟奇梅结婚30年了，30年前我对他有一个认识，我们结婚了，但是5年后我们有更深的认识，10年后我们有更深更深的认识，30年来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增加彼此对对方的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信其实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越来越多。我信主5年了10年了15年了，我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对神的经历也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越来越放心的把我的事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再讲一遍，信，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它其实不是一个一步跨过去，我昨天不信今天开始信了就完了，不是，它是一个历程，它是一个历程。在这个历程当中，刚刚开始可能是半信半疑，有一点渴慕，有一点感动，有跨过去了。然后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神，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生活里面的经历，我们越来越多的不但是认识他，而且经历他，不但经历他，然后我们越来越发现说他是可靠的，我越来越放心的信任他。这是一个历程，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历程里。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可能就是那个刚刚开始接触的，半信半疑，是吗？他们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可是是真的是这样吗？ 有人可能是这样，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刚刚跨了一两步，我刚刚受洗没多久，我开始在累积我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也有些人可能信主了许久，我对神的信心就越来的越坚固，越来越坚信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在圣经里面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阶段人和神在信里面的关系，在信心里面的关系。请你跟我一起来读，我要看，先给你再带你看第一个圣经人物，这个人是旧约的雅各。雅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不但非常聪明，他也非常努力。有的人聪明不努力，有的人努力不聪明，他是又聪明又努力，他非常的聪明，非常努力。他为什么非常努力？其实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不平，你知道，他不平啊。他们是双胞胎，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个初代那个年代当中，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化里面，长子是有双倍的祝福的，做老大的一生下来就有双倍，这个老二老三一人一颗糖，老大就是两颗。一人一栋房子，老大就是两栋，那就是有双倍。他们是双胞胎呢，所以他们两个是一直，他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他就插了那一腿，就插了那一脚。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很深的不，这个我就差那一点，我如果再努力一点，我早一点出来，两倍的就是我的了。所以现在怎么都是我哥，他看他哥一定不顺眼，怎么会这样呢？什么都是他就是两倍，什么他就是比较多就没有，所以我要靠自己。雅各是一个非常靠自己的人，为什么？他觉得不平嘛，凭什么就差那一步，结果他什么都是两倍，我什么都只有他一半，所以他要靠自己的努力，他要抓抓抓。雅各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抓，他的一生都在活雅各，就是抓抓抓。但是当他走到了人生的历程里面，越来越发现有非常多的事是我的手抓不住的，我很努力在抓，我也抓到了，因为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为努力我也抓到了，但是手一摊开来发现好像那个沙子在手上一样，抓了满把，一打开来全部流掉。所以他的人生越走越走越走，就越来越发现有许多事情是我抓不住的，一个抓不住的人生，以至于呢他的人生越走越走好像没有路，因为要不断的抓， 他也会做了很多的错事。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错事，他伤害了他的哥哥，他夺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哥哥也不是好惹的，哥哥就要杀他，然后他就开始逃亡。他本来是妈宝，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妈宝，他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特别喜欢他。一个妈宝在家里面是被捧的，极被疼爱的，妈妈什么好处都给他，妈妈替他打算这个，妈妈替他争取那个，他是妈宝。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逃亡，必须离开家逃亡出去。他的人生其实往前面看很可怕，他在旷野里面有一大堆的野兽，那个年代野兽要吃他，哥哥要杀他，他的人生好像走到没有路了一样。在那个人生走到没有路的时候，谢谢主，人生走到没有路的时候，上帝开始介入他的人生。其实上帝一直都在的，我们的神被称为以马内利，上帝一直都在的，不是走到他没有路的时候上帝突然出现，上帝一直都在，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他在，或者我不在乎他在不在，我就靠自己就好了。为什么那个时候走到没有路的时候突然觉得神出现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前两天听礼拜那个陈永刚分享的东西，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讲到他一路都很顺利，他就觉得什么人会信耶稣呢？要不就是离婚的，要不就是那个癌症的，要不然就是失业的，要不然就是好像人都是在走到没有路的时候才会到神的面前来。为什么？因为人自己很有路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神啊，我们并不打算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在旁边待着，我们常觉得人对神的态度好像是对那个消防队一样。你家附近有个消防队，你很安心，但是你不会有人没事把消防队请到家里面来坐坐吧？有事我自然找你，没事的时候请你在那儿待着。我们对神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有事的时候我自然找你，但是没事的时候你也不必到我家来串门子，你就在那边，我在这里。雅各也是这样，一路走来他都靠自己抓抓抓，他很能够抓，但是到了有一天他发现我抓不住了，哎呦哎呦，神在，神一直都在。我在预备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在这一堂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主也在对你说，其实他一直都在，只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在乎他，我们不在乎。雅各遇见神，雅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见神？雅各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雅各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爷爷是亚伯拉罕，他们跟神之间开始有关系，爸爸是以撒，哇，活在上帝的祝福里，他是第三代，我也是第三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我非常体会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从小就在教会里，你可以想象吗？他从小不要听过多少遍，我爷爷怎么跟上帝之间打交道的，我奶奶怎么样经验生不出小孩，后来上帝怎么样让他生的，我爸爸是怎么样去跟神有什么，我妈妈是怎样。他就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了，当然他们在旧约，但是用今天的话讲，他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这些他们家族里面发生的那种跟神互动的关系，他不知道从小不要听过几千遍几万遍。如果他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大概就是教主日学的人，所以主日学的故事他通通都会，会到一个地步他从主日学毕业他就开始可以教主日学。我就是这样，我12岁主日学毕业，13岁开始教主日学。为什么？因为他都听过了嘛，什么都知道。但是那一天他真实的遇见了他可能听过很多遍的那一位主。他们怎么遇见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创世纪28章，以撒在逃亡的路上，哇，很惨，逃到那边 连枕头都没有，拿一块石头睡在石头上，你看那个头怎么睡啊？他睡在石头上，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做了一个梦，神来找他了，在梦里面他遇见这位神，神跟他说话。我们来看28章13节，一起来读好吗？28章的第13节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请。耶和华站在梯子椅上说，说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来找他，但是神很有意思哦，神跟他讲说，我是你祖父的神，我是你爸爸的神。为什么？因为神非常清楚知道，对雅各而言，神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跟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神说我就是神、你不知道我是谁哈，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爷爷的神、你爸爸的神，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一位。哦，有有有有，我听我爷爷讲过，我听我爸爸讲过。雅各和神的关系在那个时刻就是，哦，有，我想今天在我们中也有人是这样。哦，我太太的神，我太太信主，好，那哎呦，我阿姨，我阿姨的神，我的同事的神，哎，我最好的那个朋友，他每次叫我信耶稣那位神，就是那个好像在你周围一样。神对他说，他只是他爷爷的神，他爸爸的神，对他而言，他就是很遥远，非常遥远的一位。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就会看见，当他听过了非常多，我还是说。他们家族跟神之间的那种互动，那些经历，亚伯拉罕怎么经历神，他爸爸以撒怎么经历神，撒拉怎么经历神，他祖母怎么经历神，他妈妈怎么经历神，这些事情他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但是那一天当他真的遇见神的时候，神跟他讲话，然后他醒过来，后面他讲了一句话，觉得真是有意思，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28章16-17这两节。16-17，你看当他真的遇他睡醒过来之后，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请你跟我一起读，请。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你知道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吗？真的有神耶，他真的遇到这位神了，真的有神耶，神真的在这里耶，我以前都搞不清楚，以前都是听说的。他的人生开始真的遇见神，真的有神，真的有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接下来第17节，一起读17节好吗？请。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开始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从小在教我讲的其实就是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爸爸怎么信主的，我妈妈怎么信主的，我奶奶怎么信主的，我爸爸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怎么样的，那个神把他带出来，这些的，哇，我听过不多少遍了，我也很会讲给别人听，但是那就是故事啊。我圣经听过很多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的，保罗的故事的，彼得的故事，耶稣的故事，听过了一大堆，我也很会讲，那就是故事。可是那一天突然发现是真的耶，不是故事耶，是真的耶。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基督徒，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恩典，就是在你生命的某一个段落，那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位神是真的，它不是只是一个故事，它跟你有关系。就像那一天的雅各说，神是真的，他开始有一个敬畏。如果没有那个敬畏，就是我妈妈又开始讲了，我就开始打瞌睡了，因为我已经听过他讲过多少遍了，我祖母又开始讲了，哎呦，我爸爸又要讲这件事情了，又通通听过太多遍。但是那一天他突然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件事情跟我有关，这位神是真的。我再说一遍，神其实一直都在，并不是那一天在那个旷野他流亡出去的时候神突然出现，神一直都在，只是之前很长的时间雅各并不在乎。今天我觉得神也在对你说，他一直都在，但是今天是不是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特别的恩典，你要开始真的去认识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他开始真的遇见神，那时候刚刚开始啊，之前都搞不清楚真的还假的，是故事还是真的搞不清楚啊，现在开始真的了，开始有一个敬畏的心了，接下来他的信心开始跟神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非常容易用什么方法去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信心的关系呢？就是做生意嘛，跟神交易，就跟神交易说，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你看看雅各怎么说的，他真的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很不好，其实我们大概也都是这样，哦，得了癌症的，上帝如果医治我我就去受洗啊，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那点就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因为我不认得他嘛，我总要试试看他是真的还假的嘛，试试水温啊。你真的听有祷告吗？你真的有听过吗？你看看 雅各怎么说的，一起来读20、21这两节，20、21，一起来，请。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祷告蛮熟悉的啊？我们说不定也这么这样祷告啊，上帝，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上帝，如果你恩待我，上帝，如果这次后来哇，这个，所以就是造了有一个阴影，作为说，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如果后来发现说没有，那不是恶性肿瘤，我就怎么样？其实我们很多人，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相信你也是，刚刚开始跟神的关系都是一个交易，就是上帝，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上帝，如果你救我，我就怎么样。上帝，如果你帮我这个补上我这个财务的缺口，我就怎么样。上帝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孩子能够翻转回来，我就怎么样。上帝主啊，如果你挽回我的婚姻，我就怎么样。常常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抓抓抓抓到抓不住的时候，就会突然看看，哦，主在，有一位神在。上帝，如果你能够帮助我抓住，我就怎么样。这是信心的第一步。信心常常开始第一步，常常是因为我们有困难了。但是谢谢主，即便我们没有困难，主也在。但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觉得我需要主在了。我会认真的去看，哦，这一位神在。谢谢主。第一步，当神恩待我们，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经验那个跨出去的那一步，信心开始。接下来呢，是一个历程。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经验，真的他听我的祷告，真的他保守我，真的他祝福我，真的他解决我的问题。你就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有信心的把我的问题交给他，因为发现他真的可以。在刚才我们在分享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对雅各来讲，我祖父的神，我爸爸的神。但是当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跳过去带你读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33章。刚才我们前面读他跟神的第一回合的交手，在那个旷野他做梦里面遇见神，那是在创世纪28章。但是到了33章，28、28、29、30、31、32、33，六章的过去，在那个六章当中，他越来越多经历神，认识神，经历神，认识神，经历神，认识神。到了33章的时候，雅各做了一件事，我读给你听。33章的第20节，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呢，筑了一座坛，给那个坛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然后后面有个括弧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以色列是谁？就是雅各，就是雅各。前一章32章的时候，他遇见神来跟他摔跤，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我给你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刚才讲雅各是什么？是抓。他的前半生一直都是靠自己抓抓抓，然后神说，你还看不清楚吗？你这么奋力的抓抓抓，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很可怕的人生呢。他站在亚伯渡口，要过了那个渡口，过这个河渡口过去。过去以后呢，就死路一条哎，因为他要回家。他当初做了很恶劣的事，他哥哥放下话来说，等我爸妈一走，我就杀你，我非把你杀死不可，因为你做了这么恶劣的事情。现在他要回去面对哥哥。他们两个从小是双胞胎，他们两个彼此太认识了，一生下来的第一天就开始在一起。他太知道他哥哥是什么样一个人，姨嫂的个性很暴的人。他说，我哥哥不是说说完了，我哥是真的会杀我的。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是那种煮红豆汤的，他的个性大概跟我很蛮像，喜欢烹饪，煮红豆汤的。那哥哥是那种打架的，那种打不过他，现在要回去，那不就死路一条吗？他一辈子抓抓抓抓，你如果去看那段过程当中，他一直跟人家斗啊，他到处找人斗，他就是那种，他是斗这里的，不是斗全集的，他是那种斗脑子的。然后他也因为跟人家斗，就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他发现过了河之后，我得到再多东西也没有用，因为我哥哥会杀了我，命没有了还有什么吗？命都没有了，我抓还抓什么东西呢？ 他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他再一次遇见神。神说，雅各，你还看不清楚吗？你还在靠自己抓抓抓吗？你还看不清楚你这一辈子拼命的抓，抓到现在你什么也留不住，你连命都保不住，你还在抓。主说，我给你换一个名字，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以色列是王子。你知道王子跟抓是相，抓就是靠自己，王子呢，王子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他去靠自己抓来的，他所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承受来的。因为他爸爸是王，所以他是王的儿子，所以他就承受这些。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做万王之王的儿子，你的一生不是在靠自己抓抓抓。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是说基督徒不要靠自己，不要努力。这一点都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努力，靠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丢给上帝，丢给上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基督徒，我的生命当中，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不是靠自己的抓。再说一遍，基督徒不是不要努力的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反正什么事都丢给神，不是。神不会祝福一个懒惰的人。但是基督徒必须弄清楚，我的一生不是靠自己抓来的。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领受。在神的恩典当中，当他从28章一直走到33章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开始筑了一座坛，给那个坛取一个名字，说神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神。那意思是什么？神寇绍恩的神，神你的神。他开始不再说神我爷爷的神，我爸爸的神，神是我的神。这就是信心的历程。从刚刚开始，我爷爷的神，我爸爸的神，但他到底对我好不好呢？他听不听我的祷告呢？他会不会成就呢？我搞不清楚，因为刚刚认识他。所以上帝，如果你这样，你如果这样，我就怎么样。但是从28章开始跨出信心的第一步，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越来越多的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上帝真的成就他奇妙的作为。然后他开始说，神我的神，我以色列的神，我的神。祝福你，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我太太的神，我女儿的神，我妈的神，我爸的神， 我叔叔的神，我阿姨带我信主，我的那个同事的神，我最好朋友的神，到我的神。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开始越来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就不再一样。我要继续跟你分享说，那么接下去信心是怎么样往前走呢？各位还记得前几个礼拜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他们的信心又在另外一个阶段了，已经不是那个上帝如果你祝福我我就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已经往前走，那个信心历程往前走。我要请你读一段经文，那个时候在但以理书里面，我请你跟我一起来读，在但以理书第3章的16、17、18。我们先读16、17，背景是什么样你还记得吗？但以理他们是被俘虏的，但是他们到俘虏到那里，上帝用很奇妙的方法重用了他们，以至于他们被带到那个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重用他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也非常难搞，是个非常难搞的一个人。我们华人喜欢讲伴君如伴虎，他就是这样。那个王重用他，本来是奴隶，本来是被俘虏的，重用了他们。但是这个重用他的这个老板很难搞的一个人。那个老板奇奇怪怪的一大堆毛病，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是坚持为着主的缘故不做不该做的事。王发飙了， 王说，你们搞什么状况？你们为了敬畏你们的神，你搞不清楚啊，你的命不在他手上，你的命在我手上。那个王很嚣张，你不讲，你是他说，你们的命在我手上，你知不知道？你的命是在我的手里面，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如果要你们死，你们就完蛋了。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在这个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回答这个王的？这个王说，你们求神没有用，你们的命是在我的手里，你们现在听我的话，做我要你们做的事，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烧死你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回答神？一起来读16节17，我们先读这两节，16、17，一起来，请。沙达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跟你辩论，到底我的命是在你手里还是在我的神手里，我不跟你辩，我跟你没什么好辩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对神的认识不一样，所以我不跟你辩。但是呢，后面接下来说，一起来读，请。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里面讲到他对神的认识。刚才在讲一个人为什么那个信心的过程是什么，是你不断的更多认识神一点，更多的经历神一点，你就更多的信任他，愿意把你的事交给他。这两个人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救出来。他认识神的第一个部分是，这位神是能的，他能把我救出来。然后后面说，他也必救我们出来。其实这两个好像什么，以赛亚书里面讲，记载了一段神圣经里面对神的介绍，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是讲上帝的能力，永在的父呢，是讲我们的神跟我们是一个爱的关系，他爱你。我们中间很多做爸爸的人，你大概能够体会啊，不管你是多么铁汉，做了父亲，真的有一个东西就很特别。这个东西就非常，我好几次跟大家讲说，我是喜欢逛夜市的人，没事就喜欢就那逛逛啊，买那种，我喜欢买袜子啊，那每次买袜子，那个袜子啊，我就真的10块钱一双，我就很喜欢，那每次就看，我每次要买，齐梅就说，寇先生，你已经有100多双在房间里，你知道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他就觉得说寇先生这个人很奇怪，是什么怪癖，一天到晚喜欢买袜子，可是等到我有奶迪奶宁。没有人规定我现在做爸爸咯，逛夜市不可以为自己买咯，要为，没有人这样规定。可是很特别的是，你好像那个 channel 突然转过去，我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再去逛夜市，真的每一个摊子都在看，这个可以给奶迪，那个可以给奶宁，很特别，没有人规定的。所以你知道圣经上把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用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主就是告诉你说，他是这样爱你的，你知道吗？你是在他的心上的，他做什么都想到你，那就是父亲的心。他吃什么好吃的想到你，他看到什么好的想到你。当然他不是我们的，因为他是神嘛，可是他用父亲跟儿子的关系，那种爱的关系，来让我们体会一点，我们的神是这样爱我们的。谢谢主。这三个人他们经历神，以至于他们可以说，第一，我相信我的神能，是你是王，看起来我的命在你手里，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神能把我救出来，能，神能，他是全能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一定会把，因为他是爱我的父。这三个人他们经历对神的大能，也经历神的大爱。这一段记载在哪里呢？你再看一下刚才那个字幕。这一段记载在但以理书的3章。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但以理书的3章，不是在1章。而3章，他们有一个对神这么大的信心，因为走过1章、2章。 第一章他们经历神很奇妙的作为，吃东西本来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哇，上帝可能，他们祷告上帝真的可能经历，他们吃的东西跟别人的饮食不一样，别人都吃得很好，但他们吃得很素，因为他们不要吃那个祭拜偶像的物。结果他们长得比别人都更壮更好更聪明更有能力。哇，怎么会这样？就是会这样哦，他们开始经历神说上帝会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哦。第二章神做更特别的事情，那个王又发神经病了，那王半夜做了一个梦以后醒来，就把他们这些有聪明人都找去，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来帮我解梦。他们说好，那你告诉我梦是什么。王说我忘了。啊，你忘了你要人家解什么的梦呢？啊，不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一定知道，你们故意不跟我讲的，你们就是故意这样的。人家说你讲了我们就帮你解，不行，你就不解啊，不解统统杀掉。这个王动不动就把人家统统杀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就跟你讲说伴君如伴虎，他是个很怪的人。但是呢，他们这些人拼命去祷告，但以理真的就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梦了。哇，上帝真的好特别。你看，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三章，那是一个信心成长的历程。为什么会越来越相信神？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明明王要杀他们，但是他可以勇敢地站在王面前说，我知道我的神能救我，而且我的神一定会救我，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爱我的爸爸。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在第一章第二章他们不断地经历神。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都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都在一个经历神的历程当中。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的难处都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如果门徒没有在水面上经历那个海上的风浪，门徒就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神是平静风浪的主。没办法，因为从来没有碰过啊，碰到了风浪觉得很倒霉，怎么碰到这样的事。但是碰到这样的事，你就会更多认识神，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爱。求主师，我再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是到了第三章突然变成一个信心的伟人，不是的，他是每一章每一章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上，他们被带到一个困难里面，然后在那个困难上经历神，又带到一个困难里，又在这个困难里面经历神，以至于他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经历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信任神，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很勇敢地面对那个有权杀他的那个王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神会把我从你手里救出来，他能，而且他一定会做。谢谢主，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弟兄姊妹，容许我说，也许我们从你有人，你也正在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上帝没有故意把你丢在这个里面，但是不走过这一段路，你就没有办法经验那个恩典，你就没有办法经验，没有困难你怎么样能够经验神是你的避难所呢？就没有困难有什么好避难所的？没有风雨你怎么样去经验神是你的力量，让你去面对人生的风雨？没有患难我们怎么去经验神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求主恩待我们。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这么拍胸脯地说，我的神能，我的神肯？因为他们经历神，这就是信心的历程。而接下去呢，更精彩的还不是在这里，这个是说这个信心的转换。雅各的信心是什么？雅各的信心说，你救我，我如果看到你救我，我就信了，看见我经历到我就信了。而这三个人呢，他们看到了吗？没有啊。那个时候神救他们吗？没有啊。他们还真的就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了，但是神还是救他们。他们没有看到，但是过去的经历让他们相信主一定把我们救出来。雅各的信心是，我看见了我就信，你救了我了，你让我平平安安的，你让我不被狮子吃掉，你让我不被饿死在旷野里面，你还会带我回到这里，我如果看到你做了这些事我就相信你。但是接下来的但以理的朋友是，我还没看到，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救我，但是我告诉你，我相信神能。从我看见就信，进一步到我还没看见，但是我可以宣告神能。 这就是刚刚一开始读的那段经文，叫做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到没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看到神救他们吗？没有。但是过去的经历让我知道神是信实的主，他说话算话，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我告诉你，看起来我的命在你手里，可是有一个比你更大的，他会救我出来。我可以这样的相信，没看见，但是我相信。更进一步呢，是下面这一节，我觉得是一个更美的信心，请你跟我读第十八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念，好不好？我们把两节连下来，十七节一起开始念，请。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王能，而且王一定会。后面第十八节说，即或不然。即或不然是什么意思？就算神不救我，就算神不救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那个意思就是说，就算神没有救我，他还是神。我不会说，上帝你没有救我，我不信你了。上帝你没有医我的癌症，我不信了。上帝你没有解决我的这笔债务，我不信了。即或不然，是我对神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你要照我的想法做，我就相信你。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更美的信心，即或不然。许多的时候在我们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在面对一个，就是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整件事情的发展跟我想的期待的一点都不一样。我相信信主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开始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我服侍主这么久，为什么我奉献这么多，为什么我都乖乖的聚会，结果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整件事情的发生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即或不然的信心是，整个事情跟我期待的不一样，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而且我相信他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我现在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第一个，雅各的信心是我看到就信。带你的三个朋友的第一句话是说，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信。第三个，即或不然是说我根本看不到，黑黑一片，整个发展完全跟我期待的不一样，但是我还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他是那一位恩典的主。这段时间我们整个教会的每日亲近神呢，进入到腓立比书，我还是要鼓励各位，我们大概教会有八成以上的弟兄姊妹都是每天我们跟着教会的每日亲一起灵修，我鼓励你一定跟上去，对你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跟上。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人是关在监牢里面的，但是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是喜乐耶。整个腓立比书里面一再在讲的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断的重复这句话。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且他没有做错事，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却可以不断的写信告诉你们这些在监狱外面的人说，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他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他还在勉励那些没有那么大困难里面的人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呢？其实腓立比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你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从13章开始后面的讲到的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他们出来了之后，他们打算去一个地方，结果神的灵不许他们去那里，然后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圣灵又禁止他们去。弟兄姊妹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他会催逼我们， 去做该做的事，这件事你该做该做。好像耶稣去旷野是圣灵催他去旷野，因为那件事情是必须做的，那件事重要的，催他去做。也有一些事情是像这样，圣灵就禁止。可是当圣灵禁止的时候，我们不懂耶，为什么神会这样做？我又没有做坏事，我们是去传福音耶，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去那里？去这里也不可以，去那里也不可以，那到底要去哪里？哦，神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印证，他们领受一个异象，马其顿的呼声，你还记得吗？有一个马其顿跟他们讲说，来来来，我们来这边帮助我们。马其顿是哪里呢？是往欧洲去。原来神有另外一个计划，他们本来都在中亚那一带传福音，第一次旅行步道的人都在中亚那里，但是神要他们开始更勇敢的往更远的，往欧洲去。所以当他们说我们要去这里，神说不对，不要去，往那里不对，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呢？哦，原来神有一个更特别的计划。当神关了一扇门两扇门，你要不要继续等？也许后面神要开一个更大的一扇门。神就叫他们去欧洲，到了欧洲去的，到了马其顿，就是欧洲的，到了马其顿的那个地方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到了欧洲的腓立比，神要他们去的。到了腓立比之后呢，一开始就带了两家人，他们不是两个人信主，是两家信主。第一家是什么呢？第一家是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女人，叫吕迪亚。那这个女人跟她一些其他的一些女人，他们聚在一起，在那里，人家在那边，然后他那个保罗他们到了那边去看，哎，那边有一群女人聚在那里，他们也跑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啊，这些人就信主了。这些人就愿意信了，哇，你看走神的路多好多好，多有印证，这是神叫我们来的路，好顺利哦。我们一讲他们就信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信，一家就都信了，不但还这样把保罗他们拉到自己家里去，就接待他们。哦，很棒，你看证明这条路是神要我们去的。接下去呢，就再往下走，保罗又做一件很美好的事，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他们去那里赶鬼，把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一个被鬼附辖制的人，他们赶鬼，把那个鬼赶出去。结果呢，断了别人的财路，所以那些人就喊啊打打，然后他们就被打，被关在监牢。我读给你听，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这样记载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16章22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扒了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他们，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严的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连脚上都上木狗，那是重刑犯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赶鬼耶，把一个被鬼侍奉的人医治了，他好了。结果呢，被打，而且这里面讲到说，他们被打、被攻击、被扒了衣服，用棍子打了许多下，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是严严的看守，两个脚上了木狗。我有时在想，如果我也在那个布道团里面，我也跟保罗他们一起走，我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去想说，我们一定弄错了。第一站还蛮顺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大概不应该来这个地方，还是怎样？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么惨的被打个半死，还被弄变成一个重刑犯？我们又没做什么坏事，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觉也许你在我们的会场，或者你在线上，你心中也有一个很深的问号，对神，就是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碰到我的头上？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展？我们不是前面都走得蛮顺的，怎么突然到这里就变成这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求主恩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看看我们的信心怎么去跟随主？保罗跟希拉这个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呢？后面这段我想是大家熟悉的，就是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一起来读16章25节，16章25节，一起来，请。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天晚上他们在里面唱诗赞美神，你可以想他们到底在赞美什么？被打个半死，连衣服都扒掉了，拼命的打，然后现在上了木狗，被关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 如果他们在那里唱诗跟神说，主啊救我也就罢了，还赞美神呢，赞美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赞美神呢？可以赞美神是因为过去的经历，相信即便现在走成这样，我们终究会发现主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过去的很多经历，这是保罗第一次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不是这里呢，他的中段甚至往后，在中段的那个服事，过去他有很多对神的经历，许多的事情的发展都跟我原来期待的不一样，后来就发现他的意念真的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真的高过我的道路。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就更有信心，第三次还是这样，第四次，一次一次一次累积下来，就发现整件事情跟我发展，跟我规划的不一样，但是没关系，他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一天晚上，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然后众囚犯侧耳而听。你知道大家都在观察这一群人，大家都在观察说，这群人看起来好像是被冤枉的，莫名其妙的被打进来，还被打了半死，他到底怎么回应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相信吗？在我们周围也有许多的人每一天侧耳听，侧目看我们，看我们在这样的事上你怎么回应。办公室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怎么回应？在跟灵舍的互动当中，我们受了亏损，我们怎么回应？在家族里面分财产，但是分得不公不义，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周围许多人都在看我们怎么回应，那些囚犯都在看。 这几个人被抓进来，我们看他们是应该是 被冤枉的，但是现在他们该怎么样呢？自怨自艾，在那里不断的抱怨，在那里愤怒，在那里喊说冤枉啊冤枉，一晚上都在喊冤枉，还是他们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回应？那个不一样的回应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相信整件事情的发展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但是我就是相信神一定有一个美意。有没有美意？当然有美意。后来呢？后来那天半夜监狱的门开了，所有的囚犯都可以跑了，那个狱卒吓死了，完了，全部的监狱的门开，狱卒这些犯人全跑完了， 我一定完蛋，狱卒要自杀，保罗在那里叫说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我们都在，没有人走没有人走。然后那个狱卒才会跟他说，先生你告诉我，我当怎么做才可以得救？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彼得问保罗？因为保罗在前面有许多跟别人不一样的回应嘛，所以他问他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做，我才可以的。然后保罗就说了那一句我们常常用的话，叫做当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必得救。你的家人得救，你相信吗？你的家人也在你的身上看一个基督徒怎么回应。面对钱财的事，基督徒怎么回应？面对被冤枉，基督徒怎么回应？面对被抹黑，基督徒怎么回应？面对不公平的被对待，基督徒怎么回应？这个狱卒和他的全家受洗，因为有一群基督徒有不一样的回应。求主施恩恩待我们，我们都好渴望看见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但是为着这件事，我可不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回应吗？谢谢主。三个层次，雅各他跟神交易，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你祝福我我就信你，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但是接下去你就慢慢发现，上帝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恩典的主，爱我的主，你越来越肯放手给他，以至于碰到一些事的时候，我可以从心里面说，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我的神能，我的神肯。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 有什么样的一些迹象，但是我凭信心相信，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神一定不会不管我，他一定有能力救我，他一定。更进一步，整个事情的发展跟我期待的根本就不一样，越走越没有路，越走越黑暗，越走怎么被关到监牢里去了，但是我仍然相信主仍然活着，他的美意本是如此，以至于 我可以宣告说，即或不然，我仍然跟随主。今天信息的最后，我要放一首诗，我要请敬拜团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最近好多的聚会当中都在唱。这首诗歌说：“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这首诗歌是萧祥修牧师，我想大家知道，台中萧祥修牧师不久前他安息，他很年轻，他比我还小，充满动力的一个人，突然就被宣告脑里面的肿瘤，而且。一发现就说不必救了，没有用，已经到了末期，是救不了的。当萧牧师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怎么回应呢？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自己回到教会，在讲台上跟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确诊，我的得到肿瘤，而且医生是说不能救了。他当他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弟兄姊妹都非常爱他，大家都流泪。但是他传讲了一篇信息，后来他们把这篇信息就写成了这首歌，就是《我不问为什么》。但这首歌很好，它前面是用"所以"两个字，"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不问为什么，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什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呢？这首诗歌前面一直在重复一样东西，那就是我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读给你听，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说，我所认识的神是有无穷尽的慈爱，我所认识的神是良善的，我所认识的神是不会失败的，我所认识的神是主宰万物的，都在掌权的，我所认识的神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是温柔的阿爸父，我所认的神是丰富的恩典的主，我所认识的神是随时的帮助。为什么不问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相信我所认识的神，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的每一本是如此。那首诗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在信心的低谷，在挫折的时候，在心中有一个问号的时候，这首诗歌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这段时间我也常常唱，我几乎每天都一直在放这首诗歌。我每一次放的时候，主也在问我说，寇绍恩，你认识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也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我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也是很烦，但是主说，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许你也正在心中的很多的问号、惊叹号。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萧牧师的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信心是一个成长的历程，从有求必应，上帝，我向你求的，你答应我了，我就信你，有求必应的神，到求主帮助我们，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你会成就，到整个环境跟我期待的根本不一样，我仍然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当我们这样认识神的时候，才会从心里说，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的每一本是如此。我们请站起来，敬拜团带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我认识的你是，
我认识的你是
无穷尽的慈爱，
神的爱是无尽的。
我认识的你是良善，
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永远不会失败。
阿门。主永不失败。
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
继续，我认识的你是。
我认识的你是。
他是温柔的阿爸父。
温柔的阿爸父。
我认识的你是丰富的神。
丰富。
他有一切的丰富。
我认识的你是。
主的恩典难以细数。回头来看走过的路，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怎么样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世界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启示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问为什么？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的确，日子会有难过的时候，会有让你忧伤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未必一帆风顺，每一天的日子也可能不好过。
生命的愁，有时会让我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透过这首诗歌，每一次听你，你都透过这首诗歌向我的心说话。是日子里面有不好过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生命中的那个沉重，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把那个重担丢掉，不想去背的时候。主，但是谢谢你可以不问为什么，因为对你生命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正在面对生命当中很沉重的一些担子，你很想问主说，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但是容许我对你说，每一个生命里面的风浪都会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经历神，更多的经历神，你就更懂得信任他。信任他是可被信任的那位神。主，把一段经文给你，就在下个礼拜我们腓立比书要读到的一段经文，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怎么会平安呢？出人意外，整个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那应该是慌乱呢。出人意外怎么会平安呢？平安就不是出乎我的意料，平安是无事，没有出状况才叫平安。但是不是，在主里面出人意外却是平安。为什么？出乎我的意料，我里面却能够平安，是因为我相信主仍然活着，他一直都在，就算洪水泛滥，他仍然坐在宝座上。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定睛在那些困难上，会慌乱，但是把眼光从困难转到那位坐在宝座上，即使洪水泛滥仍然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主身上，你就不会慌乱，就会一个从上头而来的平安。愿主今天向你的心说话，你所遇到的难处，他正在带你一步一步更深的经历神，以至于你可以从心里更真实的信任神。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要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圣灵有一个呼召在我们中间。若是你知道今天这一堂的信息，主有话给你，无论你的光景在哪里，在雅各的光景，在虽然如此的光景，是极或不然的光景，无论你在哪里，你愿不愿意跟主说，我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对我的心说话，我愿意回应你，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信心里面放下为什么，继续跟随主。若是你知道今天主有话给你，你愿意回应神，你把手举高跟主说，我在这里，求主向你的心说话。主，赞美你，谢谢主。我要请杨长老求主施恩来为我们祷告，在神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你举完手你就把手放下来，你跟主说，我不是举给人看，我在对你的心说话，愿你向我的心说话。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老为我们来祝福。
也赞美你， 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活神，你是我生命里面每一天活着的活神，为此我可以在主你的面前向主你回应说，主，我所求的，我所祷告的，我在你面前信心增长的，唯愿主你自己成就施恩赐福，叫我每一天经历你同在的恩典，好叫主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是我问题的主，也是带领我走向主你自己在我生命里面更高层次的主。谢谢主耶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叫我们今天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举起手说，主啊，唯愿你拉住我的手，你垂听我的祷告，唯愿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主啊，你给我一个更大的信心，极或不然的信心，唯愿施恩的主你施恩赐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